个图文当时怎么准备要为大家来见证他在尼泊尔的这个讲宣。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神父，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谢谢我们在这里，在感谢你，我们孩子成为你的器皿，是吧？能够透过孩子的口来，对大家来说明，一个有本事的事工，问的人与我们同在。让孩子的口能够说清楚，让听的人都能够明白。谢谢你，您上次的祷告不过五十分钟，要说出你的名祈求。很高兴在今年的1月17号一直到2月1号这段时间呢，有机会能够去参加那个一个的展现了。那这边想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施工的一个缘起是在1998年，有一位无袖珍姊妹，她呢是在1998年到尼泊尔当地去旅游，然后在那时候呢认识了当地的一位染牧师。那他们彼此透过沟通了解之后呢，对于尼泊尔的那个福音的施工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于是呢，在1999年呢，他们就在尼泊尔这当地成立一个儿童教育的资助网络，在尼泊尔这个国家的失学儿童做一个教育认养的工作。那透过失学儿童的教育认养工作呢，让很多失学的一些贫穷的那个孩子，他们能够就学。然后在2003年起呢，这个掌声队的施工已经是今年是已经是第六年，在全都已经在那种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更长远的印象，就是说要推展一个所谓的后福中希望中心的一个成立。但是后福希望中心的成立是因为基于在一个这个国家它地形很特殊，它山川跟都市的距离是很遥远的。那不仅仅在教育层面在经济层面，他们都有很明显的一个城乡的差异所以，在食物整个工作上面是出现他偏远地区的那个就是所谓的人跟人的不足。所以呢，他们有一个中国经济的计划，就是要有计划的来栽培偏远山区儿童的生命和灵命。当然呢，就是搭配回到山区来做。不是，那本人与我们一起佩戴的这位染牧师，其实他不是在尼泊尔这个地方读神学院，他是到印度去读神学院的。可是在尼泊尔当地，他们的那个整个那种神学院的那种不论是在人才方面，或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是非常的缺乏。我们在1月17号这天。我们是照着许许多多人的祝福，包括了许许多多人为我们的报道，以及29件大箱的福利捐赠品其实呢，我们福利的总重量的储存是420公斤，也是很感谢神哦。
就是我们在那个过磅的时候呢，我们的行李是419.多公斤。还好，就是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将这些台湾人的祝福有衣物有文具、一些维他命带到尼泊尔当地在抵达这个加德满都的第一天就是我们就是跟当地的就是跟牧师以及同工们一起的去沟通协商，说我们这一次展现的计划行程要如何安排。在1月19号清晨5点，我们就从加德满都出发，前往到所在离加德满都525公里外的一个以桃号语的分场是在无限的漆黑与寒雾当中呢，我们就是进入了蜿蜒的山区 当然这个坚果的路面呢唤醒每一个人哦，虽然大家都还很想睡，而且呢随处可见那个安全金属闸啊，可是很感谢的我们一关一关顺利的通过安全检查啊，神的保守与平安与我们同行哦，不叫我们在危险的地区来遇见尼泊尔的内战，因为在尼泊尔当地其实是非常的不安哦，共产党政府军在全国都是有冲突，而我们在晚上11点终于抵达了吉塔哈里的分堂，这个拉车总共18个小时，是我们所有党宣队的成员生命当中最长的一次车程哦。那在当天，我们住在吉塔哈里的这个教会呢，就是住在教会。昨天清晨，我们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村落步道哦。我们在这一天，我们连赶三场哦。很感谢神，就是说，我们大家呢就有勇气诗歌，然后有些地方就是还有做一些见证这样子，还有带一些活动游戏哦。那每一次来参加这个我们的步道活动的人数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哦，就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很感谢是神的带领这样子。而在我们结束了伊藤哈里这三天的村落步道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加德满都。然后加德满都的时速也比较短了，都是15个小时。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清晨约2点半就起床，然后3点钟就出发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回到加德满都之后，我们就是赶上我们第二阶段的那个服饰的工作，就是到那个我们所认养的那些儿童的家庭，还有就是到他们的学校去做探访，了解他们孩子的学习的状况。到当晚呢，我们是到儿童之家，一个加拿大籍的宗教会所设立的儿童之家，专门收养的是孤儿，但他们都是住在那里哦。有一位牧师负责照顾管理他们的生活。他们虽然是孤儿，但是在他们的脸上看不见在路上一些乞讨孩子的那种孤独与恐惧哦。他们在他们身上是神的一些盼望和信心哦。我觉得神有额外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晚上就与他们一同唱诗歌分享。而在结束了这个儿童之家的探访之后，我们是在昨天我们到那个加德满都，就是阮牧师的教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当然我们也是同样的信息哦，同样的一些活动这样，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聚会的人数是非常多，而且没有他们都是坐在地板上面，又湿又冷的天气坐在地板上面，而且他们一次聚会都时间都蛮长的，从早上10点直到快下午1点这样。你看他们的诗歌的声音，跟他们一同敬拜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因为觉得那种圣灵充满的那种感动在心里面，真的是难以掩饰心中的那种神同在那种喜乐哦。接下来我们结束了在加德满都的服事之后，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从1月26号开始我们三中进行。三中进行就是一边进行，一边随心传福音这样。因为我们随行的有好几位挑夫，还有就是因为我们配搭有2年的导游，一位是比较年长的叫芒贝，我们都称他曼先生，然后一位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年轻人叫Rush 是负责我们的翻译，就是我们的信息或是我们任何工作的话，就是翻译语言这样子。那曼先生呢，就负责所有我们的行程以及挑夫都是算他的员工这样。那先生他是一个非常热心传福音的一位长者，他不单单他那是个基督徒，他还对就是他的那些员工就是他那些挑夫呢，就是很热心的传福音。在这当中，因为我们每一个晚上，我们都是去不同的旅店，而且在尼泊尔的山区，事实上他们是没有水旅店，所以晚上呢，大家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只有围着萤火聊，就是来分享见证这样。
很感谢主的是，在这当中有两位夫妇愿意协助信主，而与我们同行的有一对大陆夫妇以及一位林老师哦，他们也在众生姐妹很热情的福音的一个跟他们这样子一个分享当中呢，那对大陆的夫妇，他们说他们愿意回到大陆之后，他们要开始找教会。那有一个林老师呢，他也开始参加那个小组的聚会。这次的那个转身，我是觉得说我很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去参与。因为平时我在想说，平时我自己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做什么，而且我在去参加转身的时候，我是为我的眼界大开。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好像这十多天对我来讲，如同我生命的跨往前跨越了一大步哦。不管是经历到说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就是被邪灵附，然后我们全部的人一起为他祷告，直到后来那个邪灵离开那个弟兄的身体，而他后来也为这件事情来为神做见证。那在这件事情上，我最主要是体会到说，其实一个团队的回应非常重要，不允许说我任何一个人他是。他在任何的软弱期，全部的人都要来一起为他来同心合意的祷告。那另外就是，在这边我感受到转身座的成员，每一个人真的都是彼此互相的服侍，互相的一个配搭。因为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的状况，大家都是马上在晚上做检讨会的时候，大家一起为他祷告。其实，在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任何一位，但是我在这个转身座人当中，我觉得他们把我当作是一家人这样子的关爱我，这是我觉得我非常非常难以忘怀的地方哈。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在做这个方面，我会觉得说，上帝，我觉得我是很不配，而且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才能。可是呢，上帝后来听到他的话语来安慰我说，就是至少在这一位圣经，耶和华说，不是你靠势力，不是你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当然成事。在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有机会到国外去宣教，但是上帝他仍然拣选我成为他口中的器皿。就由这样子的一个转身的服事，扩大我生命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让我知道说，其实神国的福音是多么的需要有人去投入，有人去关怀。而上帝他的祝福并不会因此而减少，他反而就像更丰盛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哦。有一句话是说，你们要给人做不留给你们的，利用十足的分斗，人摇带岸，上帝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6:38哦。那我从这次回来之后，我真的感受到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幸福之外，我也更加的觉得说，求上帝时时的提醒我说，当我给人的时候，其实上帝在这当中给我们的祝福是更多更大的。好，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聚落，因为聚落说，把中国的同性在那里生。
宗教。那么我们今年也是一样，会有感恩的宗教要开会，感恩的学生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当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啊，就不是为那个生意祷告，你求神在你的心中做一些工作。不要老是觉得你是要为那种宣教的这种祷告问题啊，别人家的事情啊，七九六七不多啊，今天啊，很感动某某人啊，那热心奉献啊，跟你无关啊。如果是这样，你有这么多经验啊，学习那种十六天不一样，透过你的生命，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让那一个二十四个小时变得更有意义。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让上帝把这个人，没有人怎样，那三孩子，他不拉你怎么样，他就带出来了。这只能说他太狠了吧，变了25、24年才死。哦，这真的没有孩子，怎么现在我突然忍不住笑出来了哈？这个笑出来，亚伯拉罕来到今天十八章的经文，上17章上一章亚伯拉罕笑，十八章在谁笑？在谁笑？啊，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夫妻哈。这他们是有信心哈，跟随着耶和华的小身体哈。但是呢，这些小人就觉得很好笑，就是。这哪里可能啊？但是你看看这个组织有丰盛的恩典呐！啊，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对夫妻重生的历程啊。走着走着，因为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天18章到20章是创世纪里面叙述单事件一段最长的经文，叙述单事件一段有头有尾一段很长的经文。那么在这段这么长的经文的表达的里面呢，它事实上有两个男人，一个救急的舞台，在这个。舞台经过了18章到20章的叙述之后，又有一个人下舞台，有一个人继续留在舞台上。这边在我们那个上面摔跤，或者是上面那不要摔跤。这两个人在各自演的一幕戏哈，那一幕是亚伯拉罕演，一幕是摩西演。他们呢面对类似的事情，就是面对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因为不同的态度，因为不同的反应，他们的人生带来不同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借着18章到20章真正的经文来看这两个大男人，他们的生命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来到了一个封锁里，我们的生命也会不会是被他们常常放到这个封锁里，然后我们上下投融我们的心智。好，我们看到第18章的一开始是亚伯拉罕贴在耶和华上帝跟上帝的石头做定式的开始，而19章呢，他是用罗德接待天使做一个故事的开始，你发现这是一个很工整的对比。十八章亚伯拉罕接待上帝的使者，包括耶和华，然后19章罗德接待天使。刚刚一开始我就这样看到我们唱诗歌的人，那个最后一首诗歌，阳光之光，阳光之光，阳光之光，阳光之光，心里面一边唱一边想什么？就想什么时候还唱得完？我一起巡逻，大家看到什么时候都口干口燥。唱什么口干口燥？你觉得不可能？我从早上8点半开始从读书唱到现在，你要想到，你就觉得不会口干口燥，所以你慢慢打开嘴。好，我刚刚跟你讲，刚才刚刚有说过的，我一直想到那个亚伯拉罕在招待上帝，他们吃饭那个，我觉得可能有椅子不能跳，本来那应该用这种书都要跳，应该大家围起来的，手勾着手，然后这样跳那个，那种感觉就是好棒的。不过可能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就比较内向，比较含蓄，比如说好像不太会跳。这个问题我就想到说，那天经文告诉你，因为你仔细看18章的圣经，他亚伯拉罕是一个很热情的人，要跑跑跑，啪又拜啊，又踩女儿啊，又干什么？这上帝的使者就相对这样的热情。基本上，如果你看18章的2节的经文，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那是耶和华，因为他把他当成是干女儿，当成干女儿。反正干女儿的里面呢，因为在他们坐席吃饭。的叙述到后面呢，有讲出来啊，耶和华和另外两个人是天使要去看使者，要去看那个所多玛城的问题。这个中段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跟罗德有一个很公平的开场，就是有使者有旅行的人经过，然后呢，他们这两个人都很热情的去接待。好，很热情的接待这个事情大概不是困难，因为如果你记忆所及，罗德也是很热情的接待天使。亚伯拉罕也很热情的接待这个远来的客人，但是重点在后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后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都很熟悉，就是上帝觉得说他要做的事情，他不能不让亚伯拉罕知道，对不对？然后于是就有一段很特别的，全本圣经从来都没有看到一个人可以跟这样跟上帝讨价还价，差价，对不对？那边起跳多少？ 真的从起跳，因为从起跳，对不对？好，我从起跳，假设你开始杀价三个单子，一次杀多少？差五个，还是还能杀太多，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次里面是，如果你做五十块，你杀25块，直接对半就杀。你想不起来的话，他用这个方式表达，你们是五十，然后为什么他会去到45？因为你看三菱的历史是早期的民族的历史，对人来说就业的完全是个七，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三菱的历史那个完整数是大数五，你的零是用按算算就算嘛，五只手指嘛，对不对？
啊，
这是十吗？反正五跟十是他们算的一个基数，一个基本的单位。现在这个基本的单位里面，你看用两百万零四这个单位啊，五十从五十开始算，那五十之后呢，它这个单位多少？45，之后它很多少？40、30、20，到多少停下来？到十个停下来。你这么想，哪个拉很在想着？你觉得哪个拉在想？为什么他上面在杀？他为什么要杀价？他的心中恐怕隐隐的知道，如果你们不争气，不杀价一下，恐怕是不争气。那为什么要停到十呢？这心里想。刘德英的太太养了女儿，然后嫁了我们的老公，对不对？第六个，这是我们这个家庭生养的孩子，那十个也不为过吧？啊，好，好，就是你们家这样子，自己生都可以生得出十个啊，一年的，这个让你算一算，大概可以有几个啊？这就不再数下去了，现在养不养，直接再往下数也做不到，因为他是五个，对不对？所以那天公子拉了几个出来，四个还少了一个啊。亚伯拉罕他大概少，刘德应该是没有那么有影响力的，那五十个可能不太可能，就是刚刚大概十个新男的存在。这亚伯拉罕跟上帝讨价还价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印证了上帝之间所有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一件事情。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什么？让你的祝福吗？对不对？你要祝福很多的人，我要祝福你。”所以他的主题发展成亚伯拉罕，也是今天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思想。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重要的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哈，这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上帝要使用我们的教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好，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命的表述哈，上帝是听亚伯拉罕的话。他就的确跟亚伯拉罕说：“好，如果有十个人的话，我就不同意。”其实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好的品格，就是他正面一个跟他无关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的状况基本上跟他是无关的。虽然我们上个月在讲道当中提醒大家，亚伯拉罕他心中明明觉得罗德应该是传承他后代的那一个人。但是上帝这么明白的实际上告诉他是从你而生的，不是罗德的，是从你而生的，也不是夏甲所生的，你是哪里？亚伯拉罕已经知道，但是亚伯拉罕仍然顾念着跟他一起出家乡的罗德。亚伯拉罕自己就顾念他，亚伯拉罕很具体的为他祷告。刚刚故事谈到这个地方，也想我们看出一种特别的图画书，祝愿原本要施行审判的上帝，他容忍亚伯拉罕跟他计较，跟他讨论。我们可能常常会觉得，上帝你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或者是你做事情是一个已经决定了的，对你来说没有空间了，你已经决定这样做就这样做。可是你知道，对亚伯拉罕来说，他家庭跟上帝对话的机会，他跟上帝求，主啊，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如果有一个人的话，可以将那么快的回应我？亚伯拉罕他求，我不知道你当个基督徒啊，你怎么样看待你现在所生活的人生？你觉得你人生是不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好。我刚刚看到一个我们谈到的座谈课，我跟一些刚写过文章的一个人，他其中有个老师，他是在大学专门教那个汪老师。专门在教一个环境工程方面，然后我们就在聊到一个总体，这个台湾的总体，他用生态学的角度去那个，但是他那种植物的人类，都是在那上面啊，早死跟老死，你怎么死了？因为环境不是越来越污染 ，OK，
所以我的预期只会越来越好奇，那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些人说，那难道这个节目悲哀吗？我们怎么能够听到？但是他说不是，其实上帝就要让我们在迈向灭亡的过程，仍然被见证上帝的救恩。其实这种观念不正是基督教的神学吗？人类那是要启示的讲的是什么？创造吗？对吧？就是一种创造新生生命。这只不过主题是审判。人都知道我们即将面对审判，可是你怎么看待审判？对基督徒来说，这种东西听久了，人都没感觉了。其实我在外面看圣经的时候，我都问我自己：我对审判有感觉吗？那我拿东西，我觉得没有那种麻木，有点麻木，就是好像审判，我们知道什么叫审判，但是我面对这个审判，我的感想是什么？是应该是我们的亚伯拉罕，其实是采取的一个回应式，他马上跟神祷告，他说：“好不好？你不要这样，我提个四十五个，四十个。”亚伯拉罕对上帝审判这件事情有高度的理论，而且这个审判不是审判他哦，是审判别人。亚伯拉罕有一个高度的理论。反观替亚伯拉罕祷告的这一位，我们今天要把焦点专心的放在另外一个人生的身上，他就是遇到所多玛城的罗德。如果我们把镜头从亚伯拉罕跟上帝谈话的地方拉到所多玛城的话，迎面而来的是什么？迎面而来的人，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病人，就在试验的时候，他要介绍那个病体立体音响的时候，他就会把时间这个东西一样给我们。我们这个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像大堂的电视机，不好了。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他看那个介绍人病体立体音响，就是没有这一段时间这样说，还有很高的频数这样那样那样的声音，然后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你们原来是你们的这一路哈，这是什么的？首都马城、俄罗斯马城，因为其实人这里是怎么样？我昨天早上去一个那个座谈会，那个青少年去文化的那个座谈会，我就听，你们当地来说，你们觉得青少年有什么去文化？大家都说他们穿的穿正，或者是我跟你们正学佛啊，什么都有穿正，或者是穿正衣服，或者是不同的颜色，他们分享很多很多很多。但是首都首都马城、俄罗斯马城那个里面，他们有没有特别的文化？有没有说什么刺青刺到满脸啊？啊，或者是新的造型啊，或者是什么？就他们都没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罗德活在那个当中，文化本身，我们就要给他一些价值的判断之前，我们就先看罗德活在那个当中，罗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想想，据你的记忆所及，罗德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头是哪一件事情？正如经文所示，罗德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是什么地？在亚伯拉罕看书场上带着离开他的家乡，对不对？罗德从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个很笨重的人，他就这样推动亚伯拉罕把他带离他的家乡。然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就常常半夜吃老虎。罗德就这样，这个分子好像很被动。然后呢，他被带离开了之后。他们告诉我说，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越来越失望了。牛啊，羊啊，就不够好吃，跟手喝。罗德一直按耐不住，装傻，做不到。亚伯拉罕受不了，我说：“我的仆人啊，你没有跟我相争，你这样的结果，罗德为什么做成？一定有一个问题，这个罗德就是你真实问题。他吃香的喝辣，东西南北，最熟的他要。他们告诉我们说，罗德选了。”看起来好像耶和华的人子，这整个的所多玛的人啊，非常卑劣的地方。罗德是一个遵循自己利益的人。当初亚伯拉罕离开家乡的时候，很可能罗德也不想有新的亲戚吧，他跟亚伯拉罕。来到这里就是因为罗德的价值观很清楚的展现出来，什么恐龙让你，怎么样又恐龙让你，什么尊重反对谦让，这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逃出大洋啊，是人都是你们，对不对？所以他专心的对自己的利益，所以他选择上好的主地就是了。罗德是一个选择上好主地的人。其实像罗德选择主地，我们那天信息的时候跟大家提过，罗德就选择了自己的利益。罗德就选择了自己的利益，当他选择最好的，他其实重要的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选择一起，罗德选择什么？在这个结果的过程当中，罗德是一个。以利益为选择判断标准的人，罗德选择了那件事情之后，罗德就住在了所多玛城。住在罗德还是很受用，甚至告诉我们说， 混乱，有的是被抓走了的，然后马格拉罕就把他救回来。有的不只是那种被大环境影响的人，他被人家抓走，然后马格拉罕就救回来。你有没有经历过大车祸的经验？没有，或者是大车一场发生病魔中心，不然就用你死。那没有这种用自己的经验，因为你走过一遭好像。我们要讲，我想你会彻底的改变，你会使命啊，会觉得说，啊，我们要怎么样？哪怕是三分钟热度都好，它不是我们主动改变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罗伯进在水中马斯，然后被抓，后来怎么样？上了钢管，把他活活拉死了。他就是这条水中马，他改变了，他没有人生意识，人生就在那种充满了帮派血肉的环境里面，他不觉得有人关心，他就继续住在那里。这个完全不改变的罗德，我们就看见他的生命正慢慢的步向结束。这就告诉我们说，看见罗德当亚伯拉罕见他拼命在那边求情的时候，罗德所生活的环境还是一样凄伤的、黑暗的。一直到天使出现的时候，这时我们就说，天使出现一样，在罗德的面前的时候，罗德是不是很热情的招待他？对吗？然后呢，当天使在他家，万一有人要抓那个天使出去的时候，罗德怎么样？很冷静走出去的人，敢说哎，绝对不可以。我们暂时讲到这里，我没有办法把他生命改变。结果不到他生命走，他然后他后来有两个女儿嘛，就这女人那个，这是一个非常道德的想法，是一个爸爸最亲近的孩子，他竟然出卖这亲近的孩子。这里就明白，罗德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很复杂的那种心绪。他一方面好像要保存的天使，一方面又竟然出卖自己亲生的孩子，那种复杂的心情啊，其实是很像正常人。正常人也是这么复杂。好，我们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坏人。有时候对人家很有爱心，有时候我们很现实。这就是人的人生啊。人家说有时候好像很清楚、很乐观、很属灵，可是又很投入的利益，投入的什么东西在那里，什么可能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天人交战，这就是真实的人生。因为在那个真实的人生的那个文面的关头，那不行，那就好办。因为如果你有这么有勇气，如果应该说，那我该我不行，你要做一个怎么样就做一个怎么样。现在你要古多马神之所以。在旧约学者，我们常常拿来讨论旧约的理学跟圣灵理学，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就出在于这一群索多玛和摩拉城的人，他们有同性恋的所谓的性情上的问题，他们要抓这两个天使，因为天使在旧约中出现的形象都是男性的形象在出现，所以他们要抓这个天使去强暴，这样就做一个不合宜的男性的性情人。所以罗德他明白这样的事情，其实你在整个叙述的当中，你知道罗德对他的环境，他本身没有影响力，罗德没有影响力。罗德只有在他最弱的时候，没有人要听他。罗德是一个完全没有影响力的人。这个完全没有影响力的罗德，人们可能会觉得很可怜，他对他的朋友没有影响力。但好歹你当人家的丈人啊，当夜宿你总有影响力吧？当天使跟罗德说：“你去把。”人找出来，同样的是我要毁灭。罗德去找，罗德去找这个他的女婿要到你呢？这女婿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平常在你家都吃牛肉面啊，喝着小酒啦、啊，聊天啊，看着 DVD 啊，对不对？大家谈一谈最近打球哪里不错啊？这才是我们谈话的主题嘛。这样说你这个场合要审判什么东西？这个不是我们谈话的主题的。你这边跟我讲什么？就他的女婿是不理他的，当着耳边风。罗德讲的东西真的罗德更加一点，一点都不在意。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自己又怎么样？罗德面对天使说我要审判，罗德的感觉是什么？罗德开始收行李吗？罗德开始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快要亮的时候，强度不及时醒来说，天使跟罗德说，天快要亮了，我已经要毁灭了，一定要走，所以天使拉着罗德的手，你看见吗？所以说，罗德是很被动的，在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是很被动。开始你们要不知道是好不好，你要怎么去做吧，他也是很被动。这个像什么？其实这个很像我们身上的这些情况。尤其是孩子很被动，如果一看你谈了，你要生效，对不对？就他，那又怎么样？ 就是春夏那又怎么样？如果你出了很多的提醒，可是回到你的生活，你还是怎么等到他是时候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本来是主动看到机会，你要等着上帝的最后拉你一把，留着让你等，开始真的拉你一把。开始拉你一把之后，圣经就是把罗德的人格分解出来。开始拉说你要跑吧，你要跑到哪里？到山上躲起来。这个罗德他怎么样？他说我要跑，他就说。我不要看人了啦，我看的是看到所有城市，对吧？我一看满脑子都是讲这个城市，因为好吧，我不能够是在台北，好歹在我自己中吧，对不对？我们好歹是没有没有贵州国医院，不是还有武汉吗？这如果没有什么什么国家医院，那就还有国家医院，不能够去养老才是我们的。这所有人讲，这都是所中嘛，我好歹要更所有吧。对不对？类似的文化，类似的那些人的人啊，还有那些全家便利啊，全家都是你抓。所以他最好就离开他原来的习惯上。他任何大学生毕业之后，他也不在台北，他习惯去的地方，而不在他住的地方。你习惯，我也很习惯。我的习惯就在那里，所以他说我们回到身上，不能改变这生活习惯。所以你审判的事情，很真实的需要我们改变整体的对存在的看法。所以我总是想改变这个事情。他大概就是在实际上改变，但是等级上不变，仍然就在想着自己的哈，一起挨过时间，好吧？好，那这个毕竟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亚伯拉罕，上帝就卖亚伯拉罕的账，该认真。儿子就跟罗德说：“好，那你是进来人，我不等你了。”罗德说：“这个为了利益而跟台的罗德，没想到他的太太是因为面前能行的，看什么？他的什么手表啊，或者是项链啊，或者什么？”回头看，真告诉我们，就成了看我回过头来的一种元素。当然，罗德的故事对很多人来说很遥远，因为你只认识上帝，就是那个立刻实行审判上帝。纵然如此，所以当我在审查我的人生的时候，也有一个东西是不好的，可是我就觉得说，哎呀，还好，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把握那个很严肃的上帝，可以把人性成为真的上帝。它可能是一个文学性的收集，因为这个其实只是一种提醒这样子。我们要很习惯的把上帝的绝对的审判相对化，这应该是我们罗德去到了所有之后，他开始不安了，他不服了，然后他自己怎么样，就搬到山上去。罗德自己搬到山上去，不搬还好，是一搬，这应该是我们说其实是什么？二十章的恩典是罗德的两个女儿跟大宝两个生下了两个孩子，而这两个孩子就是以后整个以色列人也是非常重要的救赎。生下是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罗德一路来那种斗争做决定的，他最后去到了就是他的环境已经混乱到他没有办法控制。生下是我们说罗德他九岁，但是你这段经文没有使用的关系，这段经文如果你去跟玛利亚当周之后，玛利亚是不是喝酒醉？你跟玛利亚酒醉的经文跟这段酒醉的经文里面，你去做一个对比，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基本上罗德不像玛利亚，他有最基本的命令的那种良心醒觉，他醒了过来。玛利亚醒了过来还说了一言，但是罗德就这样浑浑噩噩的，他的声音就是从这个点整个往下被坠落。如果我们妥协一点点，我们就像罗德一样，他的生命已经到那种荒唐到那个地步，是他完全没有办法逆转，完全没有办法逆转。或许我们会说，罗德活在那个城市的里面，他好歹跟亚伯拉罕生活在一起。罗德他其实我会招待天使，可是他的心中一定很良善。为什么没有错？罗德的心中的确很良善。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让你做刚刚手上的圣经。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正想到的罗德，彼得后书二章的七到八节，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把罗德在所罗马生活的心态讲出来。这里说只发现那常为恶人移情忧伤的异人罗德，他用异人来指罗德。然后又说，因为那异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怎么样，天天伤痛。这个罗德好像看到一个还不错的罗德，对不对？你看这个事情还不错，他一心伤啊，他就说，哎呀，很糟糕，不错吧？真的不错，不 说这个磨合哈、啊，就挺紧张，你知道吗？就挺紧张。心中遇上了人生不苦，这个人生不够苦，这是什么？这就是人常常会说的太淡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是今天主义，我会做整个台湾社会的总体的问题、经济问题、两岸的问题、经济竞赛的问题，你也都会想得到。哎呀，这个这个是怎么样的？可是罗德他的生命就仅止于哀伤、忧愁、不好。罗德既不像摩雅族、方舟，他也不像亚伯拉罕为别人祷告。当罗德只是至少门前雪的时候，他的生命终究被雪所淹了。当罗德不经历到他生命之外的混乱的时候，终究这个混乱要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会很清高的面对这个世俗的混乱。我们说这个世代邪恶啊，我们这个世代堕落啊，我们这个世代哈、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撒旦的工作。可是我们回过头来思考我们自己，我们为了做一个软弱的世代，我们有没有开始学习一点点，一点点就好，像亚伯拉罕。为着我们所难过的事情，有些人都是很被动的。你到教会的时候，机构的人跟你说：“我们现在来为什么不能祷告？”这是被动的。就像罗德的人生一直都是被动的，都是被动的，他都是被动。可是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他听见上帝要施行什么，他很激动，他就采取了一些行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上帝身上放下很多件让我们行动的机会，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在罗德跟亚伯拉罕的两组对照组当中做一个选择。怎么从圣灵学习，从被动的罗德开始用上亚伯拉罕，然后做一些理性的祷告，开始开心向上帝求告。那我们五个开始，杀五个，十个，十个，慢慢的祷告。你从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对话，你知道上帝是一个不论时间的上帝。好，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唱这首《得胜的诗歌》。这首《得胜的诗歌》的里面，它提醒着我们，需要为着我们所居住的、我们所生活的整体的社会影响的环境而祷告。